各位大家晚安，请翻到科判表56页。我们上次讲这个七大这个如来藏性的啊，有关七大如来藏性的周缘啊，那么地水火风到第四个，那么这边强调风性无体，动静不常，如常整衣，入于大众，身且里脚，动及旁人，则有微风，佛比人面。他说这个风性是没有实体的，没有自体可得，是动静不常。那么下面呢就举了一个例子，说如常整衣啊，常常在整顿这个衣服，入于大众啊，到这个大众中，这个身且离脚就是那么一种就是袈裟了，一种袈裟啊，这个袈裟都是好像百衲所成的啊，那出家人就是为了那个穿这种衣服啊，当然也就代表是他啊，也是一种戒上面有的衣服，那么也不执着这些啊，所日常生活的这些，那么用百纳，下面就说动及旁人。当这个整顿衣服的时候，这衣角的一带动，那么就会啊，这个风就会吹动，那么就会风就会吹到啊旁边的人。啊，下面就是说有微风，就佛人的面。那么下面就是针对这个袈裟一动而有风，从这里呢，本来我们平常不管出家人在家人都会穿衣服，也都会有风，但是有这个风，大概我们也不会注意这跟风大有什么关系啊。但是此地呢，就把这么一个非常稀松平常的事情啊，来做一个议论。那么看下面一段。就说明这个风啊，微复出袈裟脚，发于虚空，身比人面。这个风是不是从这个袈裟这个脚啊，袈裟这个尾啊，扫到在虚空中发出来啊，然后再把这个微风呢吹到人的面上。下面说阿难，此风若复出袈裟脚啊，如乃披风，岂非要阴离如体。如果这个风啊是从我们袈裟脚所出来的，那么你就等于啊披了一个风，不是披袈裟了，这个衣服就会飞动摇动，应该离开你的身体，它就会摇动啊， 不需要等待你的身体，袈裟表本来即使你没有穿它，它也会动。那么我现在呢，是佛如来自己说啊，说法会中垂衣，那我在讲座上呢也是衣服垂下来的。那你看看我的衣服，我没动，那风在什么地方呢？因为我这边也有袈裟角，那为什么风不动？如果是从袈裟角自己跑出来的话，会它不动啊，风何所在？风在哪里？不应衣中有藏风地，不应该这个衣服里面啊，它会藏着这个风啊，有个地方藏风的地所在。所以这一大段呢，就是来驳斥这个风不是从袈裟角所出来的。如果是生于虚空的话，啊，如衣不动，何应如佛？如果是虚空不则产生的话，你的衣服不动，它也会佛动，也会吹动啊。因为虚空产生的跟你衣服没关系，那为什么它不会佛动呢？那么空性常住，空性一直在的，既然空性一直在，风也应该随时随地在吹才对，对，风应常生。如果没有松了风的时候呢，虚空就当灭了。假如说有虚空就会有风，有风就会有虚空，那为什么有虚空的时候不一定有风？那没有风的时候，那既然说有虚空就有风，有风就有虚空，那没有风的时候，那虚空也应该没有了，这两个是一体的啊。所以说虚空当灭，灭风可见，那灭掉这个没有风的地方，应该也可以看见它在哪里，好像风一样。不过我们感觉到你虚空这样，既然风跟虚空在一起，那你也可以感觉到灭风。灭空何状？这个啊，没有空，那又是什么样子呢？空都没有样子，灭了空又是什么样子啊？那都是理所不通的。那如果有生灭的话，如果这个虚空有生灭，跟风一样的生灭的话，那就不叫虚空咯，不明虚空啊。既然叫做虚空，云何风出？既然叫虚空，那风怎么会从虚空？虚空就没有东西，没有东西怎么会出生出东西出来呢？因为虚空跟风是一体的。好，下面若风自身披佛之面啊，如果风是自己而然就能够吹到别人的面上的话，从彼面生，吹到他的面，从他面上生出来的，应当佛如啊，从别人面上所出来的，那也应该会吹到你的面上，从别人面上，每个人面上都有了。那么自如整衣啊，自从你在整衣服，云何倒佛啊？那为什么他不会从你的面上出来，而是从这个袈裟的角反的从下面吹上来，不从上面吹，而从下面，哎，是不是呢？当然不是啦。所以你要审替的观，仔细的去观想，整衣在如面如彼人，是你在整顿衣服，脸在别人的身上，虚空是寂然的，虚空是不动啊，不参流动， 风自谁方鼓动来此呢？那风从什么地方跑来的呢？风空性格，非合非合。所以风跟虚空两种性是不相隔阂的，虚空是不重的，风是重的啊，非合非合。所谓非合非合，我们前面讲过，合是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叫做合啊，这两只手可以合在一起合。那这虚空这跟这个风可以合在一起吗？不是，也不是合，这种合是混在一起啊，好像调牛奶一样的，那个水跟牛奶都混在一起了。不因风性无从无自由啊，不应该这个风的这种本性是没有原因而来的。那么如晚不知如来藏中性空，性风真空，性空真风，性风真空，性空真风，清净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得量。那么所以从前面的来说啊，啊，你是完全不知这个如来性中啊，这个性风也好空也好这两样的一个关系是性风真空，这跟前面一样啊，性色真空，性空真色一样的这个意思。所以说这个风就代表色，性是代表一个是现象，一个是本体啊，这两个就好像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一个讲性风，一个讲性空。性风就是等于真空，这个法性跟色之间，性空是法性本性是空，这两样啊，就如来藏性啊，是性相圆通的，全相全性，全性全相，没有障碍。这里面当然是有两层的意思了。我们在《心经》里面看到色即是空，我们前面谈过了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不异的时候，这两个还是有时间先后啊。所以色不异空就是经过分析，这个色是不异空，先讲现象再讲本体。分析是有前后次序的，不是当体的。色不异空是先现象跟本体，空不异色是本体到现象，现象到本体啊，不代表本体可以到现象，这个是一种推理，好像说我可以走到那边去，就是顺着走，我走得过去就一定走得回来吗？不一定。 所以从凡夫来说的话，他着有，所以说不异空，这是凡夫的执着。然后二乘认为空，二乘所谓的空跟有是对立的，二乘所谓的无为跟有为是不相干的，是二分的。大乘才会说啊，像唯识学说无为法是有为法自所显示出来，是有为法显示出来，有为的本体是无为。小乘就不然了，他认为所谓无为就是不同于有为的叫无为，所谓有为是不同于无为的叫有为，这是二分的思维。大乘认为相上是有为的，性上是无为的，这个我们在前面举过很多例子啊，就以经作器，器以借经，经的相是会生灭的，经的本质是不生灭的，那是当下的，当下的就是色即是空啊，空即是色，那不过是缘起，一个是性空，一个是性空，一个缘起。所以心经这个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实教菩萨所言，相性跟相啊是圆融的。以华严来说，就是理是无碍了，理是理体，事是现象。可是这个地方讲性空风真空，性空真风，跟色即空，空即色，一不一样呢？我们前面讲说一样的，实教就是说缘起不是缘灭在性空啊，缘起本身因为缘起是因缘而起的，它没有自性，没有自性当然它性空了，因为它是性空，所以它不排斥有缘起，它如果排斥缘起它就不叫空啊，那一直真空它才不爱妙有嘛，它空它不是跟有对立的，不是跟小乘有为跟无为对立的，若是对立的就是二分呐、啊，啊，这所以说它有理是无碍这个意思。可是此地呢，不但有理是无碍，还有事是无碍的那个意思在里头。比如说性跟风，一个是本体，一个是现象，两者跟真空，这两者都是相同的。我们可以这样说啊，也许我们讲一些刚刚讲了一些话，比如说刚刚举的例子，金是有生灭的，你拿着金，你不管它做什么器具，它是相，那相你可以随便啊，把它变，可以变啊，一个佛像，你可以把它变，哎，一尊菩萨，你可以把它变个罗汉，你可以变个狮子，变别的东西、啊，是说相是生灭法，哎，还是经啊，这个比喻的就是说，相是我们的宇宙万象是生灭法，可是。性是不生灭的、啊、经没有生灭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宇宙万象都是生灭，都是无常性嘛，可是虚空是没生灭啊，这我们也常讲的这个。但是话说回来咯，仔细把我们听一听我刚刚讲的哦，请问相是不是虚妄的，是不是虚妄的，我看大家一定点头嘛，相是虚妄的，相既然是虚妄的，那他的身算真的身了吗？有没有真的身？没有啊。那既然没有身，那相灭了没有呢？当没灭，诶， 这意思就是说，性是不生灭，相也不生灭哦。有人说，哎，这给你搞糊涂了。前面我听得懂啊，你说性不生灭啊，我相我是生灭的，我们讲了不知道多少遍了，可是我现在又变了。性是不生灭，因为他的性是不灭，他所显现的相也是不生灭的，他怎么会从个生灭的不生灭的性会显现出一个生灭相出来呢？我的身体是肉体的，我的拳头什么都是肉做的，怎么会突然我这边肉身肉体，我手拳头一伸出来就变铁的了？可能吗？不可能嘛！这个东西体是木头，它拿出来作用它还是木头啊？体性跟相是一体的嘛？那各位一听，哎，有没有搞糊涂了？其实这里面有没有矛盾呢？这是思考方法的不同。因为我们前面讲中观讲的是缘起，是意为是假名，假名是假的，假的当然它没有生嘛，是假的嘛，它也没灭，它是假的。就像是我做了个梦，有没有做这个梦？以因缘假合来讲，确实做了。可是醒过来一看，刚刚做梦，做梦是假的嘛？假的有没有生灭？没有生灭啊。空中的花生，等下空中花变了，空中花生了有没有生？没有啊。灭生没灭？也没灭。所以我们说，三界六道绝后空空，为什么无大千呢？同样道理嘛。所以这个就全相全性，全性全相是等号的。但是为什么要说是俗谛？为什么用俗谛来立呢？我们是俗谛来看，所以我们肉眼所见，所以我们上次一直举啊，同样是水，为什么看的不同呢？那是俗谛，是俗谛的，他看了，哦，是水，是琉璃，是什么，是什么，是俗谛不同。因为我们的心还是生灭之中啊，得看到世俗。可是因为在生灭之中，我们经过一个啊，从佛说法告诉我们，那因为要讲这个道理，为什么今天我突然讲个道理，好像颠覆前面的说法？是这一种说法是更进一层的说法了，其实并没有矛盾的。既然我们讲像是妄的，既然当然是妄的嘛。对，我从来没说像是真的，佛从来没说像是真的，但所有像皆是虚妄，都是妄的嘛。那既然是虚妄，当然就没有生灭了啊。所以，哎，对这种说呢，就是啊，更进一步来去说。所以我们刚刚才会讲，星星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空，空即色，讲了四个空。难道这四空，空只有一种？为什么四个呢？因为凡夫的认知，他认为空就是跟色不同的，所以他说色，你执着色，我就告诉你空。那声闻就执着空，所以他证的涅槃叫做偏真涅槃。所以偏就是偏在空的这个执着上面，跟有是对立的，这叫偏真涅槃。只晓得本体，它不会一体取用，这叫偏真涅槃。好，那后面说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时候开始说这个身，这个空跟色之间。你看，既然说色即是，那就是色跟空是一样的咯，那你怎么处理这个色的问题呢？所以它是用世俗谛，从真谛来讲，从不同认知层面来说。所以这个空这个意思，为什么我们前面提用大智论说有十八空呢？那当然还有很多空，其实空只有一种。因为我们凡随众生心应所这样，因为我们的凡夫认知的空，认为时间是空的，或者空间是空的，或者有为法是空的，或无为法是空的，
你认为有，他说空；你认为有为法是有，他认为空；因为无为法是有，他认为是空。哦，你只是说空是什么都没有的，那就变断灭。那当你执着空时，他为什么又说空空呢？连空都不能执，所以他有个空空。所以因此他所以讲那么多空，只是针对我们的执着而有的，最终身心应所是量，这就是随缘度化了。有对我身体的执着，我说内空；我对外面执着，我说外空；我两个都执着，我说内外都空；我对时间执着，我说无时空；我对空间执着，我说大空。你认为空间是有的，那是执着啊。所以佛法难说呢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它不是要设定那么多，而是因众生的心而做的这些假设命题。所以呢，在唯识论里面，这个无为法有六种啊，什么则灭无为、非作灭无为、什么虚空无为等等，这些都算假名的无为。真正只有一个叫真如无为，可是真如无为它也是个假名。那么怕我们执着，所以在起心论里面有一言真如，有离言真如。一言真如说我们用名词来做一个诠释，叫依言语而假设的真如。真正的真如是没有言语的，没有用思考的，这才是真如。所以它又加一个离言，离开言语文字的真如，就是立了，哎，它要扫掉。你没有言语文字，怎么表达呢？所以它要立。那有了语言文字，你会执着言语文字，或执着思想，它就把它扫掉。意思在这里。好，这就是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呢，就是特别把这个再提出来一下，它这里的有它一个深刻的一个意涵在里头。所以呢，我们说缘起性空，刚才讲缘起灭是性，所以叫性空。但是也有呢，比如说印顺法师就说缘起不起，他明明起了，他说不起。前面这个缘起是世俗体说，哎，因缘假合起了。你说比如说佛像，哎，因缘变成一个佛像，可是它还是镜子啊，它并没有说变成佛像不是镜子，那还是镜子，它精气没有增加，也没减少。你等下换了别的东西，你即使把它采取几分之几变成别的东西，它还是没有增加，没有减少。所以你看他这个自己的思维，缘起不起，明明你前面说起缘起，你后面又说不起，为什么？那如果你用这样看，一个世俗谛，一个真谛，好像都会矛盾啊。所以在佛经里面呢，我们在看语言，在上下文，我们看这个国，这个我们的这些文字的时候啊，特别注意到它的上下文。这佛经里面有，比如说《金刚经》说“应无所住”，可是佛经里面有一个名词叫“住于无住”。可以明明前面说住，后面说无住，请问到底住还是不住？这个无住，无住就是无住身心。无住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些相是虚妄的，所以我不能执着啊，就不生灭的。那这个就无住的意思，不着相的意思。前面这个住呢，住于无住，住的意思就是保持。这个保持可不是用生灭心保持哦， 是一个用不生灭心保持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保持在不生灭的不住身心的境界里面，这叫做住与无住，这两没有矛盾呢。所以这个四个字对不对，住与下面就无住，那这不是，这个用阴明学叫做什么，叫做自语相违，就是自己的话跟自己的话怎么样矛盾的，自语相违。哎，我说这个花，哎又不是花，那就给了是花还是非花，那就是自语相违啊。那这个话前面那个话什么是花还是非花，那个白居易讲那个是文学嘛，就看着好像是好像不是，那是文学。那我们现在讲哲学了，讲思想了，所以呢到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消文啊，从消文中消灭自心。这也是说我们在研究佛学的时候，不是完全在文字资料上面下功夫还是不够，你要了解它这个语言意义不于语，它语言里面它同样这一个经就是在这一句话之中，有的时候都有矛盾的话在里头，如果不了解的话就产生很大的矛盾。所以才会有以前曾经有人说金刚经啊，就像拿一个水桶把这水倒过去倒过来倒过去倒过来，那是讲个什么东西，没什么东西嘛。为什么他会这样看呢？就像说我们说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，你看讲来讲去就是色跟空嘛，倒了那水倒来倒去倒来倒来倒，杯子倒来倒去干嘛呢？只是换了一个不异跟即是而已了，这什么意思呢？外行人一看，你在细论嘛，玄学嘛，就产生问题了啊。就是奥妙就在这个地方啊，难得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把就是这个把这边性风真空，性是本体，风是现象，这两个都是真空，性空真风也是一样。那在这里面就有什么呢？就有一种，还有一种什么意思呢？这个意思也就是我刚刚所谈的，是说啊，谈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性是不生灭，相也是不生灭，既然相也是不生灭，哎，请问空跟空会障碍吗？当然不会障碍。既然色是空，那色跟色会障碍吗？当然也不会障碍。所以这华严经里面讲的四十五碍，为什么我们会障碍？因为我没证到空性呢，当然障碍咯。你证入空性就不障碍啊。所以华严经的原教就设立在四十五碍，但是四十五碍它现在这个基础要是建立在什么地方？建立在理事五碍上。所以我们说色不异空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是理事五碍。但很少会谈到说四是无碍，这个就难了啊，四跟四是无障碍，这个难。那其实我们如果读华严的话，看到那个进行品啊，比如若饭之时当愿众生拔起充满参阅为师，那进行品里面讲了很多，其实都是四是无碍境界哦，培养四是无碍的境界。就吃饭的时候，其实吃饭是什么？在他贪嗔吃嘛，色香味触是色相未出啊，都是色法嘛。那我们欲界众生吃饭都是贪嘛，那为什么哎，我们当愿众生，你看当愿众生不是我一个人哦，是所有的众生，有情无情包含在内，但主要是有情啊。那这个就是有慈悲心在里面。所谓贪的意思是我贪这个东西会障碍别人，有着这个相，本来有这么大的，可是我只贪着这一个，这个贪这个假相就变生灭法， 我把它放大，就像说这么多，我把它放无限大，就空了，
执着就会没有啊。
那相就变性了，既然是乘法界，那不相就性了？我吃饭也是乘空的法界啊，吃饭是一个物质的东西，可是这一乘心的时候，它是变成心灵的东西了。那物质跟心灵不是一回事情啊，物质就是不同心灵，心灵不同物质的。可是它为什么若什么时张什么，若什么时若什么时，全部都是在转世成智，都在法相上转，就升华，超自我。用心理学讲是超自我，超越我，一个我，我们这个我是超越不出去的。怎么样超越我呢？你说我要超越自己，它还是一个我在，可是你把这个一直放大，自然就这我就慢慢放大，就到放到无限大就我了嘛。可是这个饭我还是吃，我还是供养，我还是有这些。所以我们看修到最后啊，执住实行是回向，实回向就回向，回向干什么？把我这个小我的回向给无相，回向就变无相了，就变空了嘛。这都是一个训练。其实这里面呢，是慈悲也是智慧。没有智慧怎么会想到这个？为诸佛菩萨为什么会有华严经会想到这个东西？我为什么想不到？它是一种很全巧方便。你说空抓不到啊，可是他用这些若什么实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所有的事情啊，都是相啊。但是问题是我们在相上迷惑，他在相上布施，相上回向，相上扩大升华，变成无相，没有我之外的众生。那有我之外的众生呢？那就会无我了。常常如是发愿，久而久之也是习气了，也变无我。这是一种全巧方便，很巧妙的方法。所以有了这个净心品、凡心品、触发心功德品，慢慢才十大愿这些，所以它都是有一整套的方法。比如说四十五万，就是我只是吃饭，为什么吃饭睡觉？禅宗吃饭睡觉不离这个，我们吃饭要是贪嗔痴呢？差别在相上它不迷，我们凡人相上会迷，差别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要从这个地方去理解。所以呢，如果我们读这些经论啊，我们刚刚引用的《华严经》这个就是它有非常啊有体系的一个道理，去按部就班的去做，按部就班去啊，实行实住，实行实回向，按部就班。那么，所以啊，我们读楞严经啊，它虽然没有和华严讲的那么明确，但是可以相通。每一部经都有它的特点，它的特质跟别人不一样，但它的道理是都可以相通，是会通的，是可以会通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就把说性风真空在这个里面这个名词上啊，就是就是等于算是性相，它是空；性空，它是真风，就是有色即空，也有色啊四十五碍那种意识在里头。好，下面心境本然，周遍法界，随众生心应所得量。这个心境本然是指我们如来藏性，所以这边讲了如来藏宗。如来藏中就是我们一切众生的啊本体，只不过如来藏含藏的一个特别的意思啊，这个意思就是，其实也就是说，在法相万象之中，都含有如来藏性。这个藏是有隐藏在里头的意思啊。那经过佛说法、佛的指点跟开示，才把它揭发出来。这叫如来藏啊。可你说如来藏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讲到 前面讲了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六路、七大，都有如来藏心，没有一样没有如来藏心的。而且到了七大的时候，更讲这个如来藏心是周遍法界。所以周遍法界的意思，不是周遍虚空哦，周遍十法界。不管地狱法界、下至地狱法界、上至诸佛法界，都叫周遍法界，没有一个逃得了，这叫做周遍法界。虽然周遍法界，但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只随着众生心而显现出一小部分出来。好像说我们现在最明显就是用电脑嘛，电脑可以网际网络可以周遍国际，但是显现出来就这么一个小方块，就这么一点，可是里面有多少东西啊？就好像这样，实际上它是周遍法界，也是七大无外七小无内啊，随众生应所知量。好，下面说阿难，如一人为动风衣，有微风出遍界，遍法界佛，满国土生，周遍世间，临有方佛。这些风啊，都是好像说火。你看，我们最近几个月在报纸上啊，现在我们不看报了，大部分都看网络。都哎呀，都是在火在烧啊，什么地方？加州啊，什么地方？本来是星星之火，可能一根烟蒂啊，就变成整个山被烧掉。这个啊，火大，无所不在。那么，因此我们上次所提到四禅，所谓大山灾，初禅啊的境界。那么初禅到了梵天啊，是离开我们这些欲界了，也完全是禅定境界。可是他虽然禅定啊，他有觉观的那个念头，我们叫做离身喜乐地，离开了欲生的一种喜乐。但是觉观念头会有火扰乱，火，我们中医里面常讲这个心是火，心属火啊、哦。以前不是有一首流行歌，你什么是一把火什么、哦、心头脑热就是火。但是我们的火是发火，对不对？我生气发火，叫火，就像一把火烧的。可是初禅呢？初禅它什么脑热呢？它没有预热，它应该是没有这些脑热。可是呢，它因为有觉观，那个觉观呢，那个念头啊，还是心哦，那心很微，比我们来说很微细咯。可是它那个念头会感染火。所以会有火灾，它火灾来的是不是像我们这样？哎，水来了爬到山上去了，它火灾来是整个宇宙全部，就它的境界里面全部都变成一片火烧掉了，火灾，大山灾啊！如果二禅的话呢，是定生喜乐，喜喜哎，你看我贪嘴的时候最会流口水，就感水啊，因为有喜这个水啊，就会感应水灾。我们前面讲地水，水灾就感应。到了三禅境界啊，初有风是习风扰乱。你看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，禅定有四相，哪四相呢？是风、喘、气、息。风是有风， 我们平常呼吸都会有风嘛，你用哎，你要冬天的时候对，一呼气这边马上就镜子上就是代表有风出入嘛，喘就节制嘛，气就是说它比较没有啊，我们平常都会呼吸嘛，这会在动嘛，但是呢不细，就是风转气啊，虽然它是比较正常了，但是它不细。习相就是等于说你在呼吸，在外表看不出来了，叫做心习相依，就是呼吸好像停止了。就再高的境界等于说它不是呼外面的呼吸了。我们现在你看，如果有火灾来，可怕的不只是人被烧了，它那个烟让我们呛到鼻子，很多是呛死掉了，不是被烧死的。所以有人那个时候就要用毛巾弄水闷着，要低着头走。其实还有一种方法啊，我在以前礼拜五那个弥陀要解那个止观课我提过，就是说我们大家可以做个很小的实验，就是比如说我们走出去，有时候一走出家门，哇，一个汽车，不管是公车还是什么车，突然哇一股黑烟或者那个油味出鼻很难闻，有时候我们就闻着鼻子，其实吸进去没有，这样吸进去波吸少一点。有的人是这样憋气，憋实在憋不住了，一吸刚刚修的功德全部没有了，全部又吸进去了，我刚憋半天。这是不会止观的关系。如果会怎么办呢？就是一出去一看，哇，一闻到那个啊很污染的味道，马上闭住气。可闭气的时候不是闭着不动哦，也不能吸气啊，这时候来不及了，怎么办？吐气。各位试试看，吐气吐出去，吐了以后怎么办？不是吸哦，还吐。各位要试试看，我们呼吸有潜能，就一直吐，吐不完。吐了一阵子以后，就哎，大概没什么，你这时候再呼吸，就是这一阵子，不管它一分钟两分钟，你就一直念吐。吐，可是你绝对不要紧张，一紧张，气就这样，那所有的功德都没有了，就慢慢吐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呼吸啊。其实修造有时候也最早就是训练这个呼吸，呼吸的长短，就是寿命的长短了。所以相声里面讲，呼吸从这里的是短命，到这里是中。到这里是长寿。所以三禅的人啊，风喘气息他还有息，还有呼吸啊，那他上面是息住脉住啊，等着息住了，息停止的时候脉搏就停止了，甚至禅定人也可以这样。所以我们刚说三禅，它因为还有出入息的扰乱，所以它会感应风灾。那这个风灾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下面讲的寻界发现。我们这个世界当然也有这些灾了，但跟他们的灾不一样，他那个灾啊是很高层的，那么天上的那种灾，我们灾就太复杂了，天人境界比我们高的太多了啊！这天人他不必用什么外在什么电光，什么这些日月这些光不需要，身有光，他不会眨眼。也不会有心烧汗垢这些 脓血这些大小便利什么垃圾都不会有了，啊，除非到五山象限它才会有腋下流汗啊等等，啊，这个我们不去多谈。所以这边就讲到寻夜发现，三界六道都是寻夜发现。世间无知或为因缘及自然性，啊，世间人不知道，我觉得或为因缘自然性，皆是世行分别嫉妒，但有言说都无实义。那么这个四禅八定都可以算是什么？叫做凡夫禅。禅缘这个宗密，这个禅缘诸贤集都序里面谈到禅有几种，有外道禅，有凡夫禅，有小乘禅，有大乘禅，啊，有上上禅，禅宗的是上上禅，四禅八定，所以还是外道禅。所以外道就是说，他还没有出离三界，他还在三界六道之中，他没有了解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，他也不了解如来藏性，所以他们都会有所执着，执着在四禅八定上面。好，所以这边讲世间无知，不知无知，以为是因缘或者自然。那么我们前面刚刚所讲到的，用这个这个袈裟在佛动，我想大家可能，哎，这是因缘吗？是因缘啊，但是因缘，知道因缘，不只是知道随缘，不知道它有不变；知道有相而不知道有生灭之相，不知道有不生灭的性，在这里。所以或为因缘，或者自然。自然就是没有理由的，自然而然的而生的，跟因缘不一样的，那都是我们的四心分别嫉妒出来的。但有言说周无实际，也就是中观的，都是意为是假名，这些都是属于假名而已。好，我们到这里稍微休息。